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梵蒂冈消息人士9月15号向传媒透露，罗马天主教教廷曾经告知中国，教宗方济各愿意在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的时机相见，但是中国方面表示时间安排不开。这位消息人士未有详细讲明梵蒂冈方面是怎样以及几时和中国进行接触。此前梵蒂冈与中国就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地位问题曾经进行过秘密的对话。这位消息人士还说，梵蒂冈向中国表达可以见面，中国则表示他们赞赏这个姿态，但习近平的日程安排上没有空闲的时间。9月14号这一日，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两个人都在努尔苏丹，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而教宗则是在那里出席世界宗教领袖大会。教宗与习近平两个人之间的会面如果实现，无论时间有几咁短暂，但都将会是历史性的。9月13号，教宗方济各在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上曾经被随行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在首都努尔苏丹和习近平会面。教宗曾经故作遮掩地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但是未有详细地讲明细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下个礼拜一9月19号举办之前，她的灵柩目前停在伦敦英国国会的西敏寺供人瞻仰悼念，但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却将被禁止前往西敏寺瞻仰女王的灵柩。根据美国政客以及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传媒的报道，北京去年为了反制一些英国人指控中国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而对9名英国人祭出旅游禁令和资产冻结的制裁，而被制裁的9个人当中就包括7名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国会的上议院议长和下议院议长随即宣布禁止中方官员进入英国国会。中国驻伦敦大使郑泽光去年计划去英国国会大厦执行公务，但是因为这项英国国会下达的禁令而不得其门而入。如今这项禁令继续发酵，成为不被中国政府代表团瞻仰女王灵柩的拦路虎。根据 BBC 的报道，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坚持不被中国政府代表团入去属于英国国会地盘的西敏寺。中共橡皮图将全国人大的委员长栗战书星期五9月16号和南韩领导人会晤时呼吁中韩在尖端技术和供应链上进行合作。南韩今年5月份就任的尹锡悦总统一方面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力图维持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栗战书作为中共排名第三的政治局常委，是习近平最紧密的亲信之一。栗战书是自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015年访韩以来访问首尔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是中共在二十大前试图加强同邻国关系努力的一部分。美联社报道说，栗战书访问南韩对首尔政府亦都极为重要，因为尹锡悦总统希望向北京确保他推动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并参加美国领导的区域倡议并非是针对中国。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栗战书在会晤南韩议长金振卓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中国支持与南韩在尖端技术领域实现合作，并平稳地管控供应及工业链。报道说，栗战书未有详细讲明，不过他的讲话可能反映出北京担忧，即随着一些美国公司将来原及生产从中国撤离，中国和美国的激烈竞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断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五9月16号表示，他计划周末访问阿美尼亚。阿美尼亚在和邻国阿塞拜疆爆发战斗之后，当前处于停火的第二日，冲突双方造成200多名士兵死亡。佩洛西在柏林对记者说，他将会在星期六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阿美尼亚，代表团成员包括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杰基斯佩尔，他具有阿美尼亚血统。 佩洛西拒絕提供有關此行的進一步細節，他說與其同行的國會成員不喜歡成為攻擊目標，無論怎樣這個都是關於人權和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事情。他說亞美尼亞國防部表示，自停火在星期三晚上8点生效以來，與亞塞拜疆接壤地區的局勢一直保持寧靜，目前未有違反停火行為的消息。停火是在為期兩日的激烈戰鬥之後宣布的，這場衝突是兩國近年來爆發的最大規模的敵對行動。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星期五在議會發表講話時說，至少有135名亞美尼亞士兵在戰鬥中喪生，這個是修改了他較早時候稱有105個人在戰鬥中喪生的聲明。亞塞拜疆國防部星期五表示，亞塞拜疆損失了77名士兵。亞美尼亞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愛德華·阿斯里安在艾里溫為外國大使舉行的簡報會上說，亞塞拜疆部隊在亞美尼亞南部的溫泉度假勝地傑爾穆克鎮附近向亞美尼亞領土進軍了 7.5 公里。德國政府為在歐盟對俄羅斯石油進口禁令生效之前確保自身能源安全，9月16日宣布接管俄羅斯石油公司在德國的子公司及其在德國東部和南部營運的三間煉油廠的控制權。德國經濟部星期五在一份聲明中說，俄羅斯石油公司德國子公司 RDG 和 RN Refining and Marketing GmbH 的控制權將會置於德國能源監管機構聯邦網絡管理局的監管下，同時該機構還將接管兩間公司在德國的三間煉油廠的控制權，它們分別是位於斯韋特的 PCK 煉油廠、位於卡爾斯魯厄的 Miro 煉油廠以及位於沃克堡的 Bayer Oil 煉油廠。俄羅斯石油公司德國分公司佔德國煉油能力的 12%， 每個月從俄羅斯入口價值幾億歐元的原油，是德國最大的石油加工公司之一。聲明表示，此舉將會幫助確保德國繼續獲取能源供應，託管計劃最初持續6个月。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则采访的手机瞻仰英女王灵柩的人。英女王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连日来有数以十万计的人排队致敬。美国之音记者获准入场采访，作近距离的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是什么令人愿意在伦敦街头排队12个钟，只为见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几分钟呢？他们给的答案都大同小异，不外乎是感谢他一生对英国的贡献，或者是他们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又或者是他们小的时候见过英女王，于是去送英女王的最后一程。英女王灵柩所在的西敏厅平日是记者前往国会各政党活动的必经之路，也都经常是记者和政治人物谈话交流资讯的地方。我以往一直没有太留意他的历史，今次这个大厅就成为了一个全球焦点，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在公众瞻仰灵柩这几日长时间直播现场情况，令世上无数人都会记得这个大厅。但是一般民众要到达这个大厅可以说是要劳其筋骨，民众要排队前往西敏厅，在开放民众瞻仰灵柩第二日的晚上，需要由5英里外的南华克公园开始。根据英国政府在网上公布的估算， 当时足足需要九个小时才会排到进场瞻仰。在第三日，由于人数太多到达上限，政府更决定截龙六个小时之后才再开放排队。近日伦敦天气开始转冷，我自己亦都有啲流鼻水，民众长时间排队等候必须带好御寒衣物、暖水同食物，否则容易生病。伦敦国会附近设有多重路障，除了警察之外还有军人协助途人到不同地方，当中包括不少来自英国其他地方或者是外国的游客。记者可以向英国国会申请以传媒身份入场观看情况，我获安排在9月15号下午4点进入西敏厅，我都花了一些时间向警察查询怎样到达接近队头的指定地点。场内的职员确定我在记者名单上面之后，需要经过同机场等级相同的安检，再到记者室等候。在记者室入面，电视播放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以及直播瞻仰灵柩场内的情况，帮助我准备半个钟头之后进场的时候应该留意些什么。同我获安排同一时间进场的还有大约10名记者和4名摄影师，当中有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媒体。约定时间就到的时候，职员明确表示场内气氛庄严，切记要将电话转静音，因为有些瞻仰灵柩的民众十分伤感，要小心注意。这个令我想起国会外有一些穿着撒玛利亚会绿色背心的义工，等伤心的民众可以倾诉，免寻短见。经过国会内部的长长走廊，我到达了平日时常经过的西敏厅，它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记者获安排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一览全个大厅，维持约45分钟。这个高台用木和金属支架搭建，墙身和大厅原有的石砖花纹一致，我相信是多年来为女王逝世做好的细致准备之一。文字记者只获准带上纸笔记录现场情况。英女王灵柩在八角形座台上的正中央盖有黄旗，上面有皇冠、十字星球、权杖和鲜花，由10名侍卫守护。两条人龙鱼贯地不断经过两侧，民众经过多个小时排队或者只可以见到灵柩5分钟。出席的民众以中老年人为多，亦都有一些少年，包括身穿校服的，有父母亦都带同年幼的子女到场。身患残疾的人有一条特别通道，由职员和照顾者协助。现场铺有地毡，即使不断有人行走，但连脚步声都不会听到，反而会听到一些厅外的声音。这种宁静更加容易显出民众的情绪起伏，尤其是每隔几分钟就有女士饮泣，要用手或者纸巾盖念，身旁的家人朋友需要上前安慰他们。途中有一名婴儿突然放声大哭，那位爸爸看似甚为紧张，但职员就表示没问题。在一个哀悼场合，自然不少民众都身穿黑白衣服或者素色的便服或者西装。比较特别的是，每隔几分钟就会见到一些中老年人的西装上面带有徽章，头戴贝雷帽，亦都有两名神职人员颈上带有金色十字架，其中一个人右手持有念珠。有些人经过灵柩的时候向其鞠躬或者行屈膝礼，有些人画十字架，有些人双手合十，还有几名女士向灵柩献上飞吻。记者到场的时候，御林军刚刚好进行每20分钟一次的换班，期间职员会暂停民众向前，直到换班在大约4分钟之后完成为止。在每一个步骤，包括新一班御林军进场、原有的10人离场以及立正，大厅上面的守卫都会以木杖击打地面两次。最后守卫站立的时候会全程微微地低头以示哀悼。在9月15号凌晨的一次换班，一个在灵柩前方的守卫身体摇晃，差点跌落梯级，再次站好之后没耐就向前倒下。事发片段在新闻上流传，有报道说御林军一间6个小时，长时间立正对身体要求高，晕倒是时有所闻。我离开西敏厅之后，留在国会外面观察多一阵，又遇上载着一班御林军的巴士到步。他们落车的时候，旁边的民众鼓掌迎接，其中一名御林军挥手致谢。之后我听见两位老太太用广东话聊天，他们戴上紫色手带代表他们刚刚瞻仰完灵柩。我表明身份 问佢哋点解嚟睇灵柩，佢哋表示佢哋系嚟自香港嘅两姊妹，已经喺英国居住咗半个世纪啦。佢哋话佢哋好尊敬在位70年嘅英女王，由去年开始一直担心佢嘅健康，今次系嚟送别一个佢哋相当熟悉嘅老朋友。佢哋喺15号朝头早开始排队，花咗6个钟头先可以进场，但系咁样比起排队12个钟头已经轻松好多啦。冇耐，有一个睇嚟30几岁讲广东话嘅男士过嚟呼唤佢哋，我以为可能系佢哋嘅亲人。男士望住我问老太太：咦，呢个系咪你哋个仔啊？我心感有啲奇怪，呢位男士系边个呢？两位老太太就同我解释：哦，呢个系我哋排队嘅时候认识嘅新朋友，我哋会一齐去食饭。于是我就送别佢哋。我相信喺呢几日嘅哀悼期，仲有好多咁样嘅相遇，令新旧朋友同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喺南韩进行为期3日嘅访问行程，获得到南韩总统尹锡悦接见。尹锡悦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有分析认为，南韩部署美制萨德系统仍然是中韩关系主要嘅障碍，相信有待中共20大召开之后，中国同埋南韩嘅关系嘅前景先至会更为明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嘅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9月16日获韩国总统尹锡悦喺首尔龙山总统府接见，会面历时超过1小时。会面期间，尹锡悦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认为习近平到访会成为开启韩中关系发展新30年的重要契机。栗战书话会向习近平报告，亦都希望尹锡悦能够在方便的时候访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信吉认为，同元首峰会相比，中韩关系能不能够出现突破性的演变才是真正的焦点。
他们会不会签订更紧密的互相合作
协议？卢信吉说，中韩会否签订更紧密的互相合作协议？韩国对美国的立场是不是有新的表态？中韩之间是否就进入深化关系达成协议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韩国在美国总统拜登到访之际建立了全球全面同盟关系。反过来讲，如果中韩关系没有因为这样而调整到进入下一个更深化的阶段，就算是比较倒退了。卢信吉说，经贸合作对于中韩深化关系最为关键。
强化韩美关系里面最重要的，
卢信吉说，强化韩美关系最重要的其实是芯片供应链稳定程度。韩国可以加入美国推动的晶片四方联盟，但是他对美国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不要将芯片的供应限定在特定国家，也就是说原本联盟限定不会向中国出货，但是韩国就挑战了这个规则，咁係代表韩国希望喺呢个供应链入面扮演全球供应链稳定者嘅角色。中韩元首曾经喺2019年12月北京中日韩峰会期间举行峰会，外界估计两国下次峰会有可能以11月印尼 G20 峰会或者泰国曼谷 APEC 峰会为契机。
你这个时候去访韩，看起来你是不太可能得到很多。
卢信吉认为，习近平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访问韩国的话，看来是不会得到实质的互动或者成果，起码要等到中共20大，习近平获得相对应的肯认，同埋他领导人的地位巩固之后，亦即是所谓的内政稳定之后，习近平可能只需要重新在外交这边出发，包含中国对日韩之间关系的再调整，同埋对俄罗斯以及中亚整个能源地带外交战略的一定调整。今次是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015年访韩之后
首次有中国的人大高层官员访问韩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访问韩国期间，尹石月以休假为由没有亲自同他会晤，只是安排以电话对谈。由于众议院议长是继总统和副总统之后美国政坛地位第三高的政治人物，而栗战书则被视为中共党内位居第三的人物，尹石月对两人接待的不同引起外界关注。拜登上个月签署降低通胀法，其中包括向北美地区制造的电动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税务减免，令到包含现代、起亚等仲未在北美设厂的韩国汽车品牌处于市场不利的地位。东京国际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克言对美国之音说，尹石月亲自接见栗战书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
中国就是最大的伙伴，美国现在就令到南韩嗰个嘅电动车生产嘅利益受损，咁经济上当然南韩系会即系舍美国而近中国多啲。第二个原因啦，喺朝鲜问题上面咧，中国不嬲嗰个影响力都系较美国强，即系前几任嘅总统文在寅又好，或者系再之前嘅总统，甚至乎而家嘅尹石月都好啦，佢哋都系公开地讲过，就系话佢哋好希望系得到中国的帮助去解决那个朝鲜的核问题。但当然佩洛西的问题牵涉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南韩不希望趟这个运水，因为那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即极有可能是被中国误以为他是即现在是支持美国。
尹石月在竞选总统期间以立场亲美见称，包括这次亲自会见栗战书，他上任后在外交上的表现出乎外界所预料。
即選舉期間咧，佢嘅態度係的確係親美啦，甚至乎佢除咗親美之外咧，係對朝鮮好強硬。但你見到佢上任之後咧，其實佢嗰個係走一個好務實嘅路線，希望係即係偏向中國各方面比較多啲，因為始終中國係最大嘅即經濟民夥伴啦。即得意嘅地方就係話咧，選舉當嗰、那個即蜜月期過咗啦，當佢成為即已經係即做咗一段時間嘅南韓總統啦，你係要向現實低頭。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嗰個嘅方針，我相信就系话咧，佢会尽量采取平衡。
韩国部署美制萨德拦截系统基地正常化，被视为中韩关系主要障碍。中国外交部上月透露，韩国政府对外作出三不一限嘅政策宣示，即系不增加部署萨德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联盟，不参与美方导弹防御系统，并限制萨德嘅使用。韩国外交部其后否认作出这些承诺，批评中方不断提及三不一限，只会成为两国关系绊脚石。韩方部署萨德旨在应对朝鲜核威胁，关乎国家安全，不容妥协。尹石月在和栗战书的会面中提及部署萨德系统，他说韩中两国外长上月会晤的时候就有关问题形成共识，两国应该保持紧密沟通，不要令到有关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他还向栗战书介绍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路线图的构想，强调会毫不动摇推进维护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学者李克言认为，北京将萨德系统视为潜在威胁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个萨德导弹系统咧，佢美其名就话系侦察呢一个朝鲜嘅导弹啦。但其实个问题系嗰个萨德导弹系统，佢嘅侦察范围咧可以去到2000公里，即系话如果你喺首尔部署咗咧，嗰2000公里嘅范围咧，唔系净系讲紧系成个朝鲜，而系包括部分俄罗斯嘅领土同埋大部分中国嘅领土。中国嗰啲嘅导弹咧，好容易就会俾佢系拦截咗落嚟。咁呢个会削弱咗中国嗰、那个即系所谓军事同客嗰个嘅即系影响力。
栗战书同日在首尔国会大楼和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彪举行会谈，双方就确保供应链稳定、朝鲜核问题等交换意见。
我们支持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深化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
栗战书说， 中国支持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深化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在朝鲜问题上，金振彪强调会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会继续努力以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希望中方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栗战书就表明，中方一贯支持各方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这个星期发表报告，批评中国公安体系在全球五大州报网扩张治外法权，打击跨国网络电信诈骗为名，株连人在中国的亲友为手段，在过去15个月里面非法胁迫23万名海外中国人返国，其中针对部分人士的追缉竟缺乏涉案证据或者是合理的怀疑，不单止侵害人权，亦都侵犯第三个国家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对此，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认为，中国这一轮的大劝返运动反映出习近平主政下闭关锁国的国策大方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在9月12号发布海外110中国大使扩张的跨国警政调查报告，报告指控中国公安体系在全球五大洲以非法手段刑事追缉所谓的跨国电信诈骗犯。这份报告引述官方数据说，中国的警政调查单位在2021年4月至到今年7月期间，以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为名，总计劝回了23名海外中国人自愿回国自首。但是该组织进一步探究发现，中国公安绕过合法正常的跨国司法合作管道，以成立海外110报案台的方式建立情报网，并且利用株连亲友的违法手段去威逼当事人就范，自愿返回中国受审。但是福建福州市和浙江青田县两个地方政府就在全球30个国家一共设有54处海外110联络站。这份报告说，福建安溪县政府2018年仲明文列出对诈骗分子的所谓五个一律处罚手段，包括一律不准子女就读公立学校，一律拆除赃款建房，虽然这个极端的做法当时亦曾经引发过民意反弹。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台湾办公室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公安广设海外警政服务站和威逼手法不单止违法，亦有执法过激之处，特别是对缺乏犯罪事实或者证据无辜当事人的追缉。陈燕婷引述中国媒体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底的报道佐证说，各个地区在制出所谓的注销户籍措施之后，上万名滞留在缅甸北部的电诈人员竟然一度排着队抢着返回中国投案。也不过一名化名叫黄波的湖南公安就承认，对于部分劝返来的电信诈骗人员来讲，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违法犯罪证据，因此亦只能够就他们的偷渡行为进行处罚，一般都是罚款处理。陈燕婷说，中国公安用这种海外的情报网络去威逼海外的目标人物返回中国，其实他背后的核心概念是长臂管辖，就是中国绕过同当地国家的司法合作，等于是并不透过第三国的政府或者警方去追缉这些所谓的嫌疑犯、逃犯，然后透过一种暗地里非法的手段去威逼这些人返回中国。除了具威胁本质的所谓大劝返运动之外，这份报告说，中国公安亦曾经派遣特工、检调或者法院人员，甚至私家侦探，直捣当事人在海外的住所，施压骚扰，如果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地绑架当事人。陈燕婷说，中国公安这三大类海外刑事追缉手法严重违反人权，亦侵犯当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权。陈燕婷说， 中国公安背地里咁做就系刑事嘅调查或者系刑事追缉，当然系对当地国嘅主权同司法管辖权嘅侵犯，以及对呢啲个人嚟讲，亦系对佢哋人权嘅侵害。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啲人如果被送返中国嘅话，可能会遭受到酷刑折磨，或者系被剥夺应有嘅公平审讯权。呢啲都系写喺中国已经同意遵守嘅国际人权规范里面。一旦呢啲人被送返中国之后，佢哋好显然基本人权系受唔到保障。而此外，报告话中国为咗强力打压网络电信诈骗，仲列出咗九大涉嫌诈骗国家，佢哋系土耳其、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同印尼等。一刀切要求中国人冇正当理由滞留，必须要无条件返国。陈燕廷话：佢哋咁做法基本上就系所谓嘅有罪推定。你只要喺呢啲地区，亦即系九大涉诈国家里面嘅中国公民，都必须要返回中国。咁呢个牵涉到嘅问题就系喺我哋民主法治国家里面，呢个当然就系政府违法，就系你冇有关证据，冇合理怀疑涉案嘅事实，你就无差别咁去要求国民回国。所谓嘅自首投案，但实际上我哋好多可能根本就唔系嫌犯，呢个当然系对人权嘅侵犯。陈燕廷引述凤凰周刊嘅报道话，一名喺柬埔寨开汉堡包店嘅中国女性李青青就系一名无辜嘅受害者。佢无端被列入诈骗 B 类人员之后咧，福建嘅屋企唔单止被喷上电诈之家嘅红漆，地方政府仲威胁佢妈妈话，如果冇办法喺今年五月底将佢劝返福建嘅话，佢妈妈户籍就会被注销，仲会断水断电。佢话李青青一度坚拒唔肯返回中国，但目前嘅下场同下落系无从得知。保护卫士又话，中共亦经常利用类似嘅管道同手法去追缉海外异议人士。遭受政治同宗教等迫害或者其他嫌疑犯罪的中国人士。例如根据该组织9月14号发布的三份声明，话位于西班牙马德里一处海外警政联络站，就曾经劝返原籍浙江青田的刘姓嫌疑犯在2020年1月返回中国接受嫌疑制造污染的调查。他的家人就被威胁说，如果不配合又要一并接受调查。而另外，位于塞尔维亚同非洲莫桑比克的海外联络站亦分别成功劝返涉及偷窃同侵占贷款的中国嫌疑犯返回中国自首。陈燕廷说，中国自从2014年启动海外猎狐行动，要拘捕贪官或者经济逃犯，后来就被纳入隔年推出更大型的天网行动。而中国自从2018年以来大力打击跨国电信网络欺诈案以来，惯常用的都是这一类非法的追逃追赃手段和途径。过去两年，美国法院曾经起诉部分中国特工人员之后，这些机构的海外违法行径才有所收敛。陈燕廷呼吁民主国家采取法律途径反制，或者透过媒体大幅揭露他们违法的行径，应该能够有效减少中国公安在海外非法布网的追缉行动。不过一个位于北京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律教授就为中国公安辩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法律坚持无罪推定，他相信中国公安如果没有证据不可能违法拘捕人家，亦不会采用封建王朝才有的诛狗族手段。而跨境查缉的时候，中国公安亦肯定会知晓外国政府的警察机构或者通过司法合作达到目的。他又说，电信诈骗猖獗，老百姓咬牙切齿，但是电诈案跨境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侦辩难度好高，所以他对人权团体的指控持有保留态度，因为在他眼中，电诈案侦办的复杂性好高，并非外人可以全盘掌握。对于近期的大劝返行动，位于美国纽约的执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就表示，除了代表中共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之外，亦反映出习近平迈向闭关锁国的国策大方向。高光俊对美国之音说，好明显地，中国政府除了要打击所谓的电信诈骗之外，他觉得同他整个中国的国策可能有关。这个国策就是不断要将这道门慢慢关上，包括你出国会受到限制，已经去到国外的人要慢慢返回中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同电信诈骗劝返这么多人返回中国是有道理的。他名义上是说，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为了防止犯罪，你最好就是返回中国。 高光俊话：中国境内而家紧缩核发护照，就算已经攞到出境签证嘅人，亦会遭到软硬兼施，被劝阻出国。唔知海外中国人唔理系唔系电诈反，中共劝返力度将会持续加大。高光俊又话：自从中国启动猎狐行动之后，佢就第一手接触相当多被中国列为目标人物嘅当事人，其中唔少系被迫害嘅政治反或企业人士。对于中国公安跨国执法，美国近年采取法律行动反制之后，中共已经较为收敛。但系佢话，中共喺欧洲仍然非常猖獗。佢跟进一年几前嘅一名伦敦商人，近日就遭到嚟自深圳嘅中国特工亲自上门施压，只不过当场被伦敦警察拘捕。高光俊又话，佢归纳中共威胁海外人士嘅手法，除咗执法人员亲自跨海上门骚扰之外，亦会发动海外嘅外围组织，例如侨胞同商会，甚至私家侦探去向当事人施压。此外，关押喺中国嘅亲友做人质，去威逼海外嘅当事人，或者系滥发红色通缉令，亦都系常见嘅手段。最恶劣嘅就系直接绑架。咁呢啲情况通常发生喺法治并不健全或者亲中嘅国家。佢又话，据佢观察到，中国执法人员经常透过办案中饱私囊，例如佢哋透过同富有嘅当事人交涉追缴金额，从中获取油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下，中共加强和扩大了对外宣传的攻势。美国致力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对2019年初到2021年年底中共外宣攻势研究的最新报告说，虽然中国每年抛下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美元去进行大外宣，手段亦都越来越隐蔽和复杂，但是收效很有限的，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究其原因，报告的作者说，中共自己的行为经常都破坏他试图推进的叙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题为2022北京的全球传媒影响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报告，对中国在亚太、非洲、欧洲、拉美、中东和北非等30个国家的传媒影响力努力进行了调查。报告发现，在其中16个国家，中国都进行了非常强大和强大的外宣努力。报告同时发现，在中共外宣努力最强大的美国、台湾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共遭遇的反弹和回击亦都特别有力。报告发现，在30个国家当中，有23个国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看法越来越不友好。报告说，在过去的至少30年期间，中共一直试图在海外扩展它强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制，而过去三年里面，中国更加是积极扩展它对全球媒体的影响力。报告主要作者，自由之家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研究主任、中国媒体快报主编沙拉富克星期四9月8号在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全球加速宣传攻势，投入几十亿美元以塑造公众舆论，对内确保中共继续掌权，对外确保自己的政策重点。中国外交官和官方传媒正在努力抵消他自己的政策对中共国际声誉带来的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于中共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政策，以及最初对新冠病毒的掩盖和武汉疫情的掩盖。因为北京近三年的上述种种政策，北京与习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国家当中的国际声誉明显地下降紧的。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官、国家媒体机构和他的代理人在民主国家展开活动时都会遇到严重的障碍。根据报告，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媒体攻势在最近三年里面根据技巧和隐蔽性。2019年起，中共采用的策略为通过主流传媒大规模散播北京支持的内容，骚扰和恐吓
发布不利中国政府新闻或意见的机构，以及使用进行网络欺凌、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和有目的性的虚假信息活动。例如，中国驻印度领事馆在印度英文报章《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刊登社论式的广告，而该报每日能够接触到600万名的读者。2020年之前，英文的中共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 以插页形式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海外的主流传媒上做广告。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里面的内容听起来要更加似是记者的新闻报道，用以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化中国和中共的形象。不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伦敦的每日电讯后来都终止了和中国日报的合作。2019年以来，中国仲对个别的记者和针对他不利新闻机构进行网络的攻击。30个调查国家当中，有24个国家受到不同形式的攻击。在一半的调查国家当中，中国外交官或者其他政府代表就针对记者、编辑或者评论员的报道进行恐吓、骚扰或者施压等行为。如果传媒机构记者或者评论员不遵从，中方就会直接或者是间接以损害双边关系、撤销广告、诽谤诉讼或者其他法律后果等作为威胁，来到达到要求。2021年8月份，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成功迫使阿拉伯时报在刊登与台湾外长的访问之后，从他的网页删除他的相关内容。相关的内容被切换成大使馆本身的声明，报告说不单只是中国政府，香港当局和中国的一些公司，譬如华为，亦都加入了中国官员和外交大员在英国和法国等地方要求审查或者进行法律骚扰的。在以色列，香港当局要求一间网站托管公司关闭一个支持民主的网站，并警告如果拒绝要求，该公司的员工或者会因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而被罚款或者监禁的。中共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行动和操纵行为亦都是一个新的趋势。 Facebook、 面书和 Twitter、 推特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官和国家媒体机构就散播内容的一个越趋重要和明确的渠道。在调查的30个国家当中，报告发现了28个由外交人员或官方媒体管理的特定账号。报告发现，即使有一些中国官员或媒体机构账号多被忽视或者是嘲弄，但是一些中国官媒的账户，譬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当地用户沟通的外交官员的账号，似乎比较具吸引力。这些混杂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涉及到隐蔽式操纵的新策略，例如是购买虚假的支持账号。报告发现，在调查的一半国家当中，出现大批散播外交官贴文的虚假账户大军。另外，报告还发现中共在到不透露和中共的关系的情况下，支付或者培训独立的社交媒体网红及其追随者去推广七不激的内容。这样的情况在台湾、美国和英国出现。报告发现，中共至少针对9个国家发动过具针对性的虚假活动，利用虚假账号在网上散播虚假信息或制造混乱。这些同类型的活动不单止反映出试图操控有关中国侵犯人权或北京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新闻和信息，更加反映出令人不安的干预目标国家内政的趋势。报告指出，中共在台湾的传媒攻势最为严重。同时，报告还发现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传媒审查，减少传媒发表对中国不利的报道。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中国会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例如是面书、推特或者 YouTube 等，制造新闻来源，让传媒跟进和报道，推动大外宣。报告说，面对中共的影响力工程， 民主國家並非束手無策的。報告發現，在研究的30個國家當中，很多國家的記者、學者和民間團體均以增加透明度、確保多樣化報導以及增加當地對中國的專業知識來應付北京影響力工程。另外，很多民主國家都有保障信息自由和傳媒持有權的法律，這些法律有助於確保透明度和使到媒體生態免受中共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睇住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号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是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企了好长时间，晚头开始头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小的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 在速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九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速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速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权费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又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根深蒂固，是跟着下来的10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去找 Larry， Larry 正在沙发上面发呆。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hilling 以及 oh snap。
Larry 在想着什么？
Oh you know just chilling。
是啊，房里面好像有点冻，我去将温度较高点。
What? Oh no, I'm not chilly. I'm chilling.
Chilly? 不是很凉的意思吗？
Oh, chilling is spelled C-H-I-L-L-I-N-G, not chilly, C-H-I-L-L-Y. If you're chilly, you're cold, but if you're chilling, it means you're just hanging out.
哦，我明啦，你讲嘅 chilling 系放松，乜都唔想做嘅意思。你今日唔系有好多嘢要做嘅咩？仲唔快啲喐手
？Well, to be honestly, Hua, I have a bit of a headache, so I kind of just want to lay about and chill for a bit.
头痛？你咪病咗啊？有冇发烧啊？要唔要去睇医生啊
？I don't think I'm sick. I just had a bit too much to drink at Jimmy's birthday party last night.
哦，原来琴晚饮多咗，唔怪之得头痛啦。你睇嚟面色都唔系几好啊。
Tell me about it. Now, I just want to lay around and chill.
昨晚 Jimmy 的生日 party 真是热闹了，我玩得好开心啊。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too, though I have this nightmarish bruise on my leg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I got it.
哈，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What? What happened?
昨晚 Jimmy 的女朋友企不稳，碰到张椅又撞了落你的脚上边，看来你真的喝多了。So you're just chilling here all day?
I think so.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and pick up my dry cleaning.But I don't really feel up to it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chill.
冇错，琴晚搞到咁夜，我今日都唔想喐啊。I could stand for some chilling too. 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啊？
Not really. I've been watching some reruns: Ghostbusters, The Lord of the Rings Part Two, Titanic.
Wow, you really are chilling.
Yeah, I have taken chilling to a new level.
你再咁样 chill 落去，小心啊，黐喺 sofa 唔企得起身啊！
Then I would be complete. 。The movie is terrible. I've seen paint dry with more plot development. Oh, snap!
唉，咁无聊嘅戏，我哋两个居然从头睇到尾。不过 Larry， 你头先讲嘅 Oh snap！是什么意思啊
？Oh, snap! Snap is spelled S-N-A-P. It's an exclamation used to indicate that a witty thing has just been said. For instance, if we go out for dinner and I forget my wallet, you could say, "What a surprise! I have to pay as usual." Oh, snap!
哦，原来是感叹词。咁我上次同朋友约好咗朝头早一齐去跑步，结果瞓晏咗，佢就可以话 "You sleep more than a bear in hibernation." Oh, snap!
Yeah, but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Okay, let me try. 呢套戏太过无聊了，我一直喺度打喊路。Oh, snack. Wait, not snack. One more time. Oh, snap.
Now you're getting it.
Oh, snap. 我完全唔记得咗今日十一点半约好咗去见牙医噶。
Man, you've got the memory of a goldfish. Oh, snap.
有个病人临时取消，我先至约到今日啫。我要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就会迟到。点啊？要唔要陪我去啊
？No, thank you. I don't think I'm alone in wanting to avoid the dentist's office.
Oh, snap!
Plus,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the whole week and just want to lay on the couch and chill on my day off.
You're getting to be an expert at that. Oh, snap! 好啦，我自己去啦。哎呀，我个手机响啊 ！Hello, yes, I'm on my way. Thanks.哎，呢间诊所真系唔错，居然仲会打电话嚟提醒我。我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h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放松，而另一个就系 old snap， 系一个感叹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